不是就一个在主耶稣复活那个时候几种人的对话。对，我想我先把基督介绍之后呢，从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好了。对，一起我们来读这段这经文。我这个蓝色的是我们大家一起读的，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站立来读这段经文。第一段呢是祭司长和文士来见比拉多的对话，让我们一起来大家读，从3-15。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众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推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进你的所门，把把守妥当。当然好，这个我们先停下来。对，这个时候他们就虚了。但是呢，第三天，也就是说在这之后的第二天，这时候天使来宣告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从第5节读到第7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那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时候妇女们就赶快就去了，去报告他的门徒。我们在接下来我来读就好了。不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去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兄弟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这时候马太就把焦点又回到了那个祭司长那里和兵丁那里。对，我们在大约起读13节。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推去了。这就是现今我们一直联系到今天的这个光景。我们有传耶稣的，我们也有传这个谣言的。好，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我们在这儿，但是你舍弃独生子，让他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但是你三天之后复活了，这样我们给我们这样称义的这个盼望，这个现实，是吧？你就求你真的是的圣灵来在我们的中间运行。当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听的说的都蒙你的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请坐。我们这段经文的话，我们把中间的这一个那个焦点那个图画呢显示出来的话，就是这个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对，快亮应该是那时候是最黑暗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赵志兴给我那个有一个编辑兄的那个诗，对，是从黎明之前的那个是最幽黑的时候。对，这时候呢，这两位姐妹两个玛利亚就去看这个耶稣。这时候应该是是看不见的时候。这时候天使来了，把这个大的石头移开了。对，移开了之后，我看那个天使就有光，对，应该能够看清楚那个坟墓里面的一些情况哈。这时候土丁丁就很害怕，实际上是很恐惧，对，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要来看过这个的，估计也能够看到他所看到那个这个尸体已经不见了，对，而且又看到了天使，所以说恐惧。这个两个姐妹 也是很害怕，但是又很喜悦。所以说这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今天的这个主要的情形。按照这个这段经文呢，我想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死与复活。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些祭司长和文士对于这个耶稣的话刚开始是很疑惑，但是呢我看后面他们知道了真相。对，所以我第一个我就是想分享的呢，就是迷思与真相，是对主耶稣的死和复活的迷思与真相。第二个呢，我们就想分享呢不同的人对主耶稣这个死与复活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有祭司长那有法利赛人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有开水的兵也有比拉多，还有这个两个玛利亚，我们也称为那些妇女，对，就是耶稣的门徒，这些不同的人对这个主耶稣的死和复活的这个态度。然后我就想分享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后我们的回应。我们要做一个活祭的人生，对，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然后我们要用向神活。所以说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这三个主题。我想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主耶稣的死与复活的迷思与真相。我们看到那死亡确实是一个沉重又无奈的话题上。我们思想古往今来，无论是敌王将相英雄豪杰，或者是凡夫俗子，当我们一想到死亡的时候，我们都是避讳都是闭口不谈的。就连我们那个数字 number 4，我们都是尽量的不要多谈所以就谈两个不吉利的数字，对，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本性，对于死亡的一个。但是呢，当我们人一提到那个永生或者是长寿的时候，我们人就是很来劲的。你像中国那个秦始皇的时候就开始炼丹，对不对？然后我是做秘学的，我们的秘学的鼻祖的牛顿，晚年的时候也开始那个炼金术，所以说都是想，有一些找到那个长寿的秘诀。而且我们那个文学那个童话里面，我们的传说的像牛郎织女的都是年年都要七夕相会然后我们的那个西方的童话，那个王子与公主是永远过上幸福的生活的，这都是人们对这个永生的一个盼望，对。可是呢，我们追求这个永生，但是那永生呢却是无处可寻我们想逃避死亡，却每个人都是牢牢的被死亡抓住的。这时候这是一件很令人沮丧的事情。这时候人就有了宗教的幻想，对，认为可以靠功德，可以靠善行，靠知识，靠智慧，这个伊斯兰的靠这些这个献身的，认为可以能够得到永生的。可是我们人的常识在这个人间，我们这个所有的都是必死的人里面，我们能够找到永生吗？这也是一件我们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就像我们家前院，我们去年的时候就种了很多的花，对，花对都开了，对，开了之后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些美丽的都已经凋谢了，对，到今年的时候实际上能够那些草本的花全部都死了，都没有了，对，今年就只有那个郁金香开的是怒放为什么呢？因为郁金香下面有一个不死的球在下面，对。我想我们人生呢，实际上在我们这些都是要死的人里面，实际上就跟那些草本的花草一样，是无论我们怎么来施肥，对，它可以长得很茂盛，很有生机，很漂亮，一年之后死亡来了就没了。这就是我们这个人间的死亡我们看看，我说宗教，对，我们看旧约里面怎么讲。当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当 亚当夏娃出来之后就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所以说我们看了就是一个我们说的这个草的生命的模样。对，我们看那个传道书，这个是所罗门的话哈，他来看从在一个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死亡，对，他说在日光之下所行的医学世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里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都归到死人那里去了。与医学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就毫无所知，也不再得奖赏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这就是我们这个世人的生命的在死亡面前一个无奈所以的情形的。所以说这个死亡是一件祸患。那我们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而我们永生的盼望到底是怎么来的，对。这时候我想到我们我女儿哈有一个同学，他们家有三个女儿，一个弟弟，他们都是犹太人的。他们如果搬到这个坦纳斯莱的时候呢，是因为他儿子怀孕呢是有自闭哈，因为坦纳斯莱的这个教育好一点，所以说因为我儿子也有自闭的，所以说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呢有一点距离的。后来发现他的儿子并不是自闭的，是脑里面有肿瘤或者是癌症，脑癌的。啊，那时候我们心里面也很那个悲伤的。我们为他们祷告，后来他们就发现有一个地方可以那个做手术，他们也去做完手术，孩子很辛苦，手术之后头发也掉光了，对，所以后来那时候还是不能够活下来，最后死了。死的时候，我太太就跟他去见了后就跟他分享说，你看他活的时候这么痛苦，对，你看看我儿子，对。我们是那今天这个问题，明天那个问题，对，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难过，不可以不好解决。但是那个母亲就说了一句话，她说：“我宁可他在我的身边活着，活着就好。”对，所以说呢，这就是那个父母哈。对孩子的一个情怀，活着就好，因为活着就有盼望，活着就有盼望，因为这是人，那是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把我们这个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盼望，对。我们想，我们这些必死的人，我们常去盼望我们的孩子永远活在我们的身边，对不对？我们也知道死了的是那个活着的狗还是要死的，我们的孩子也到时候还是要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去盼望他活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一起活着。那但是我们再想想，我们永生神，我们全能的神，对，他造着他的孩子，对，他不岂不也最希望他的孩子跟他一起永远的活着在他眼前，对不对？这就是神造我们的时候早就把这个永生这个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大卫，他还在这个世上在不停的战队的时候哈，但是他圣灵在他的心里面，他就看到了这个光景。 他说在诗篇十六章的第九到十一节里面，他说因此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在你面前必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必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神对他的孩子的这个求欢，他不会让他的孩子朽坏，他不会把我们永远的撇在阴间，当我们认他是我们的父，认我们做他的孩子的时候，这个经文应验在今天的这个复活，主耶稣复活的上面，就完全的得以应验。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今天的经文里面的他的死里的复活，给我们永生的一个确据，也是给我们永生的这个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里面的时候，就像我们的生命里面在埋在地底下有一个永恒的这个球，所以说我们不再是这个草，我们是一切相应，我们会有永远的这个生命力。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永生的这个里面，我们那不再是一个这个传说，也不再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宗教，而是一个历史的现实，而且是一个应验的，对不对？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主耶稣显给了人看，最后显给了帝国的时候是500多人看，所以说这是一个确凿的一个现实，而且它也在活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么好的这个福音，我给这样永生的，我们不用再去用其他的方法，我们就扎根在神的身上，我们就有这个永生的。但是为什么这个现今这个福音并不好传，而且很多的人听见了也不信，为什么呢？我们就想来分享不同的人对主耶稣的死和复活的这个态度。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个新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把它归纳成4种人。对，第一种人是祭司长，祭司长他就是决意不信耶稣的。我们可以看这一段经文，4日就是逾越节的第二天，也就是那个逾越节的时候，他有主耶稣这个作为神的羔羊，赦免人的罪孽，对不对？献上在十字架上，对，已经献上去了。就是第二天的时候，就是安息的时候，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记得那逾越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3日后我要复活。”因此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到第三日恐怕他们的门头来把他吐去了，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后来的弥国比他先前更厉害了。这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哈，祭司长他是上帝干人的代表，所以说呢他们本来就是不相信有复活的，对。可是这时候呢，我相信他们的心里面可能并不是完全确定了，因为那个拉撒路4天之后死了之后他都复活了，对。所以说呢，他现在他们想一定要把这个事情那个压下去，对。所以说呢，他本来是他们是祭司长，是祭那个安息的时候他要主持这个献祭哈，但是呢他们应该不做其他的工作，对，但是他们现在做这个工作，对。所以说呢，在他们的心里面应该是 disturbing。 而且从这个安排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神也让这个安排排除了这个门徒啊出师的这个可能性，对。因为这个有冰晶来看的时候，又有石头来封着，对，所以说不在于这个可能性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接下来那战死亡复活了哈，而且这个冰晶也看见了，对。我们可以看到开始的冰将所经历的事情报诉给祭司长哈，祭司长和长老细细商议， 就把拿许多的银钱给丁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了把他们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如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是先前的时候他安排的时候还不能够完全的相信，或者不能够完全的知道主耶稣能够复活的话，到这个时候应该是完全的应验，而且是人证物证俱在。因为人证就是这个钉钉哈，他们显然也看到了那里面那个坟墓里面这个天使的宽，对不对？而且他们一起那个跟那个门徒去的跟那个妇女去的时候，你我相信你应该见到了耶稣，因为妇女见耶稣的时候哈，但是呢不能够完全确定的，但是呢我相信呢这是一个人证物证俱在的一个场景的。我想这时候呢祭司长应该知道了，对，知道了这个主耶稣是复活了，对，可是他们的心里面却不愿意相信，口里面他也不能承认，对，所以说否则的话他不会拿许多的零钱拿去给这些兵丁的。如果是他们确信主耶稣不可能复活，他要跟一个兵丁去算账，或者是去看看，对不对？或者是再来研究的。但是呢我相信呢他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知道了耶稣复活，但是呢却于不信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祭司长的心，他是有一个骄傲自大的心，因为他们一直是在传的就是没有复活的。所以说呢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个这方面的权威，对，所以说他们有这个骄傲自大的心，他不愿意放下来，对。另外他也是自私自利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死里复活了，对，是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对，他做羔羊献上的，所以说这些祭司长就没有工作了，对，就不用再干活了，对，所以说呢他的这些工作也无法再展开了，所以说呢他是不能够接受这个这个真理，对，所以说呢祭司长本来是神的生命的他的仆人，对，来代替人来给他献祭的，所以那赦免人的罪，可是他这完全的做了魔鬼撒旦的工具，完全的战斗了神的悖逆命哈，这就是我们祭司长。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祭司长很可悲的，但是当我们想想他实际上完全可以来接受来去学习去认识耶稣的，可是他却决定不相信耶稣的。我就常想这个人真可恶，但是呢当我想到我们世人我们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何尝不是像他这样。我就想自己，我从前我是唯物主义者，我是相信进化论，所以说对于神的事情我是不能够相信，对于有鬼的事情我都不能够相信的。可是每一次我是真的是见到了就是说这样的不可信的事情的。我去我们的那时候我是上大学的，对，上大学了我去我们那个姨家的，我姨父呢正好是他的妹妹呢也在他们家出家来授课。授课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吃饭喝酒嘛，晚饭嘛，之后我们就我和我们三姨家住得很近，对，然后我们吃完了就回去的。我父亲是个医生，这时候呢刚出去不多久，我的那个姨父就跑过来叫我爸说别走了别走了，他说他的妹妹住得很远，大概是住了20-30米地，所以说我们是山村的，他们是住在一个镇上的，他说他的妹妹出问题了，在讲一个我们村里面一个刚刚去世的一个肺结核去世的一个妇女， 去世之前所说的话，对，在抱怨他家人如何的来对他苛刻，因为肺结核传染病，对，所以说不给他吃这些事情，所以说呢，他的声音也是变成了那个妇女的声音，对，所以说呢，我们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那个他妹妹也是我们小姑姑的，就醒过来了，醒过来就问他一件这个事情，他说完全不知道他的声音回来他本来的声音的，这是一件我不能够理解的事情的，因为我们的维摩念不会解释这个事情的。当后来有人给我谈福音的时候，我就还是不能够相信有这个圣灵的，有神的。所以说呢，我当我想到撒贝甘人或者是祭司长的时候，我就不禁想到我自己的。实际上呢，我们要去传那个主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不能够因为这个祭司长决意不信了，我们就不传的。实际上我们也该传，因为可能这个 case 就很难一点，但是神呢也让我这个跟他一样的人也能够认识神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放过他们。我们看第二第二段的时候，我们可知道后面的结局啊，这个祭司长的这个阴谋啊是完全的得逞的，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的。我们接下来第二个我想分享的这个就是兵丁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兵丁啊，他是经历啊主耶稣那个复活的，他去出卖了这个耶稣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兵丁的，就是当他们看守的时候，他是封了那个石头啊，那个石头应该是很大的石头，对不对？估计一般的人是搬不动的，对。然后把粪末把手妥当，但是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卖两个玛利亚来看粪末的时候啊，忽然地下震动，有主的使者从天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烂颤，甚至和死人一样。所以说，从这个兵丁可以看见，这个天使是，但是天使的宣告，当然他也在那里也是听见的。所以说他应该也是看到了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留下来的情形的。所以说这个主耶，这个兵丁是完全的那个经历了这个当时的那个现场，对，所以他们的印象应该是很深刻的，不会扮演的那个错误的。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妇女领受了那个天使的吩咐之后，他们走的时候，看到了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你的弟兄，叫他们去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啊，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了，将所经历的事情报告给祭司长。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妇女，当他们看到了那个坟墓打开了之后，里面没有人了之后，我在想象这些兵丁应该是很恐惧，但是呢，我相信他们肯定是跟这个妇女在一起给走掉，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这时候耶稣看见他们，我是我个人更加倾向哈，但是呢，这里面没有明讲，丁丁呢可能也是看到了耶稣那个复活的耶稣的。这时候，因为他是将所经历的事情都原原本本的告诉祭司长的，否则的话，祭司长也不可能也不会像我无意给那么多钱哈。对，所以说呢，我相信呢，这些丁丁呢可能呢是第一手的那个见证人的，应该跟那这些妇女一样的，能够有这么多的经历的。但是呢，很可悲的时候呢，这些丁丁呢却没有把这个经历，这个神给他的恩典用上来的，他用到了别的地方的。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的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一天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推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包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他所吩咐的去行。这话 传福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在祭司长的许多的民权面前并不选择那个欺骗，实际上和刚刚死去的犹大是一样的。犹大在30块钱面前选择了出卖耶稣，这个兵丁，这些兵丁估计是比30块钱更多的人情面前，是很多的人都陷在黑暗里面的，因为他们本来是第一手的证人的，但是他们却做了假证，所以说把人陷在罪里面，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对，当我们看到这个兵丁的时候，我就不禁想到了我们目前的很多的政治家的。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对，当他要宣誓的时候是要拿着圣经来宣誓我当时看那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总统奥巴马那个竞选的时候，他也是在那个他们的社区里面有很多的服饰罪，所以我相信他也是一个很熟圣经的人的，也应该是知道神的话的。但是当他们在为了这个选票为了民意的时候，他们却把圣经放在一边，与圣经背道而驰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明明讲着的这个就是人恶神造人的造男造女，然后颁布的一妻一夫一妻的这个婚姻的，可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是两个男人在一起的，他们能挣的钱当然是没有两倍还不止，对不对？他们所能够发出的声音比我们就一妻一夫一妻，我们要管孩子们很多的事情的，我们要去教育孩子们的，所以他们能够发出的那个噪音的，就要比一对基督徒发出的声音要大很多的。所以说，这些政治家如果是去把他们拿的把它放在他们的那个这一边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得到很多的好处，对。但是为了这样的好处，他们使这个国家现在这个碎在网络里面，这是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的。但是对于这些事情，这个人我们也常想，对，因为我要看将来的，当然圣经里面有预言的，这个光景不会好到哪里去的，一天一天的不会好到哪里去的。当然我是盼望会好一些，但是呢好像并不是一定会这样。所以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些兵丁的，怎样对待这些总统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或许有一天这些人醒过来了，对，知道我们使下的恩典大过这些同性恋给他的恩典，大过这些，因为那是永恒的恩典，这时候他们能够反过来，对，这样的时候我相信神也能够用他这些人，对。所以说呢，这是我觉得这些兵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并不是按照自己心里面所诚实所想的来接受神的，但是我们为他们祷告。再有一种人，对，就是比拉多的。比拉多他是木然的错误的耶稣比拉多在这个时间只是出现在两节里面的名字提了两次的。比拉多说，他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去吧，把守妥当。所以说呢，比方说呢，先前的时候呢，把耶稣的身体的，就是交给了耶稣的门徒也就是那个做义士的约瑟，对，去安葬在他新的这个坟墓里面的。现在呢，因为那时候那个约瑟要嘛，对不对？就给他的。现在祭司长又来要了，对，要来看守的，那他也满足他们的心愿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拉多在这里就是对于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完全没有兴趣的，他也不想有任何的干涉这个事情的。这是这个比拉多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面的这些，这第二次出现呢是那个祭司长和长老们说的他说倘若这个谎言被 被巡抚听见，被比拉多听见，因为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对，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比拉多和这些人的这个光景，对，比拉多啊，就是认定这个弥天大谎，对，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哈、啊、发酵，对，骗子骗子啊，骗子呢就是这些兵丁，对，然后这个使徒人点就是这个祭司长，对，他们的实际上都是肯定是平安无事的，对，所以说，但是呢，我就想他们应该是。比拉多是完全有权责来追究这个责任的，对，因为他已经吩咐了哈，你们尽可能的把守妥当，对，所以说呢，门徒呢不可能偷师，对，然后呢，既然有了这个命令，对，这个门徒能来了还是把他偷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可能总得有人负责任，对不对？这个命令下去呢，没有人负责任，对，所以说呢，这就是这个比拉多的对。耶稣的死和复活完全那个没有兴趣，不想干涉的。实际上这个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哈、啊，是他是一个永活的生命，是我们应该把根扎在他上面的这个生命，是一个关于人命关天的大事，对，也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来寻求哈、啊，来细细的来考思考的。但是呢这个比拉多去考虑到他的这些那个需要，完全的不再考虑这个事情，对，实际上比拉多这样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基督徒里面对也有哈，我们基督徒做久了之后很容易就做成那个不闻不乐的那个基督徒，对，当我们看到那个启示录哈第三章也是第三章的时候，我来把那个经文给大家读一下。他讲到对那个比拉多对老底下的那个教会哈，他讲的那个这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他讲的这个事情，他说，在第三章的十五节，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哈。所以说这是谁给这个人，也特别是对于这个主耶稣的。这个不冷不热的这样的一个极其严厉的一个警告，对，他会把他吐出去，不再接受他，对，所以说这是给我们的这个比方说给我们的一个警惕，对，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警惕，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受了洗，我们要回到起初的这个爱心哈，我们来传耶稣，我们传耶稣死和复活。再一个，我们需要想分享的就是这些妇女，妇女们呢是害怕而欢喜的哈，接受并顺从耶稣。这些人的这个妇这个我们看到这两个玛利亚，实际上他是一直紧紧的跟随耶稣，在他的整个死的全过程啊。这时候到那第新月头一日天快亮了，就是最黑暗的那个时候，这两个玛利亚就来看到父母边上，对，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到哈，这些妇女可能哈，当然也不能确定的，他们知道那个坟墓应该是被巨石哈封住了，对，然后呢也知道这个天黑的时候也没有人来那个帮他们来帮忙，对，但是呢他们仍然来前往，对，为什么呢？我想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盼望，因为他想无论如何也要见到耶稣的死的活的，对，我相信他们可能也真的是门徒一样，还没有完完全全的相信或是明白主耶稣的复活，但是呢他却有这样一个强烈的盼望要跟耶稣在一起哈，所以说这是我所能够理解的，在这样天还完全黑的时候，他们需要去到主耶稣坟墓那儿去，也许有一个 可能他能够尽早的能看到耶稣的。但是呢，这时候天使来向这个妇女宣告，因为这是第一次这个主耶稣复活的一个宣告，对。所以说呢，宣告了之后，他还要吩咐他们这些妇女马上往告诉门徒啊，去告诉门徒，让他们去加利利去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妇女哈、存着那个敬畏的心，他们又害怕又欢喜，但是呢，他们马上就相信了天使的宣告，而且服从他们的吩咐啊，就立刻去执行的。他们就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告他的门徒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妇女不仅仅是有这个强烈的盼望，他们有这个信心的。当他们一旦被告知的时候，他就完全的相信。有了相应之后，他们有立刻的行动，这就是他们那个当时的情形的。这时候我就发现主耶稣他真的是一个体贴我们那个门徒的就是我们的主子。他实际上他主耶稣不用向他们显现，就是说因为他完全相信了，对。但是主耶稣还是显现了，他问他们安的，愿你们平安，然后再把天使吩咐的话跟他们再说了一遍。所以说呢，也是那清楚显现，也是那满足哈这些妇女们所要想看耶稣的愿望，而且能够兼顾好耶稣的这些妇女们的信心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妇女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对，确实是我们一个敬畏主耶稣，而且是一个顺服耶稣的一个榜样哈。所以说当我们想到这些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不同的三种人，我们又看到了那个这些妇女哈，我们就想我们的人生该怎样活的。我们确实是知道了，从这个我们看到了我们永生的这个盼望，而且永生的这个实现都是确凿的，对。但是我们就在这活在世上的时候，还有什么样那个需要做的呢？还有什么那个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应该的呢？我们再想想，实际上主耶稣他让我们做他的儿女哈，让我们在世上存活是有我们的一个大的使命哈。而我们这个活的时候，我们也不用一定要等到死了之后才能够去享受这个跟神永远在一起的喜乐。实际上神子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活祭的人生哈，让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向自己死，向神活。我们现在像读一段那个保罗的那个罗马书里的经文，他说：“所有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自己的死的，如果是这个祭司长他们对自己死的话，不再考虑自己的这些名义，他们是完全的可以在这个铁板钉钉的事实面前，就只需要任务的事就行了，对。所以说完全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对。而这些看守的兵会不想到这些金钱对他的好处，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如此的害怕的要死的事情，对，而且他们如此的深刻的经历，完全可以说神的大用的那个那个见证哈。比拉多他可是有寻死的，对，他能够做的是影响力应该是很大，对。但是他也是在乎这些他的这些那个所管辖的这些民众的那个怨愤哈。当大家让着要杀死他的时候，他就杀死他的。当人那个有敬畏的人来要求的时候，他就满足他们的要求，他就是为了自己，为了和人之间的那个好处，对。所以说都不是把自己看过神哈，所以说我们应该把神看过我们自己，对。就如果说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死向神活的时候，我们可以免去家庭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很多不必要的争执哈。譬如对， 有的人也是可以喝，喜欢喝咖啡，对不对？但是呢，可能太太呢就会对咖啡过敏的。这时候呢，喝咖啡肯定是没问题的嘛，大家都喝咖啡，对不对？但是呢，你要在家里面喝咖啡的时候，那你就会咖啡就会有可能过敏，对不对？所以说呢，这时候你还要不喝咖啡，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能就把自己的这个咖啡的嗜好死掉吧，对。这时候你就可以能够荣耀神，又荣耀人，对。而我们那个教会里面，可能你有很多的习惯和其他的姐妹弟兄不吻合的，对。那我们就改一改，对，或者是放弃，对。这时候我们就能够和睦，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对自己死，对，向神活，对。我们让神的这个家成为一个充满爱的这个家，对。然后第二个呢，我想分享的就是对罪死哈，向神活的。保罗在罗马书第6:11里面说，他说这样，你们向罪当看作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知道，对，这三种人的实际上都是犯了欺骗自己、欺骗神的这个罪哈。我们哈，若是顺从这个圣灵的引导，我们是可以靠主得胜的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这个把这个罪恶的事情已经合法化了，对。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很难那个，就是说。能够改变哈，很难改变的。可是我们在罪面前，我们当知道自己是死的，可能这个法律已经给了人那个合法的权利，譬如同性恋，还有这些现在有了真正上厕所的问题，对。我们当然这些撒谎的，就更多的司空见惯了，对。政治的正确性，对，这些事情在真理面前，我们都要把这些看作是死的，对。我们活出神的义来哈，这是今天那个所想分享的这个我这个盼望，对。好，我们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好，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我们的罪死，也为我们的义来复活，主啊，我们人口所能讲的真的是都是有限，主啊，但是你的圣灵却有着丰富的智慧，有着大能，能够带领我们，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也能够改变我们自己，主啊，愿你真的是来。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大大的来运行，来兴起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把您的国度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就开始，让我们能够从现在就开始享受您与您在一起同在的喜乐和福分。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